让我们一同起立，恭迎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十七节。奉主的名，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从前有一位牧师呢，他出去传道哈，于是有一天呢，他在饭店的吃午饭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小男孩穿得破破烂烂，浑身都脏脏兮兮的哈，就过来找一些吃剩的饭菜面包。这牧师看到他这么可怜，就邀请他一块来吃午餐，并且问：“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家住在哪里？你还有兄弟姐妹吗？”结果这个小男孩说：“我没有名字，我是个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的一个流浪，到处流浪的一个流浪孩子，孤儿哈。”于是牧师就很柔声地对他说：“不要紧，你要知道耶稣爱你，现在我就给你起个名字，你的名字就叫 John 3:16，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以你吃完饭之后呢，你就去到拐角那个地方有一个教堂，你去到那个房间里面等着我啊。如果有人问你找谁，你就把你的名字告诉他说：我叫 John 3:16。这个牧师说完这些话之后呢，就继续去探访一些家庭。于是这个小男孩呢，就去到他说的那个教堂的那个房间那里哈，他在那等，等一会儿他就敲门。这时候出来一个中年的妇女，就很惊讶地问他：“哎，小朋友，你在找谁呀？”他就告诉这个妇人说：“我叫 John 3:16。”那个妇人马上就把他邀请到家里面去，给他洗干净，然后帮他换上一些干净新的衣服。原来这个房子里面住的就是牧师这一家人。那刚才接待的这个妇女呢，就是牧师的太太，也就是师母嘛哈。所以这个小男孩就开始在这个牧师家里面就住，有一个很舒服的、很宽敞的一个床给他睡，而且呢，每一天都有丰富可口的菜在等着他哈。可是没有想到，过了几天， 这个小男孩因为他出去流浪惯了，他开始不是很习惯要老是住在这里哈，他心里有点不安，于是他就偷偷的又跑出去。结果当他偷跑出去之后呢，他继续过他那种流浪的生活的时候，有一天不幸他被车撞倒，被人送到一个教会的一个附近的一个医院去治疗。这个时候护士也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也照样说，我叫 John 3:16，我叫约翰3:16哈。这个护士也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当他一听到，哎，他的名字叫 John 3:16的时候呢，他就什么，心里面充满着这种爱心和怜悯，为他包扎他的伤口，并且为他医治，还给他牛奶，给他面包吃，给他喝哈。这时候他就觉得，哎，这个名字很特别耶，很神奇耶，叫 John 3:16。于是他就跑回去牧师家里面去问这个牧师说，到底这个 John 3:16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牧师听到他这么问的时候，心里面充满了喜乐 和这种怜爱，就告诉他说，这就是圣经里面的约翰福音3:16说到呢，神很奇妙的爱，他爱世上所有的人，包括你，包括我。因着神伟大的这个爱，所以呢，每个人听到你叫 John 3:16的时候呢，都是提醒我们说要什么来帮助你啊。更重要就是说，不只是神爱你，而且神为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并且拯救了你。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愿意信靠他，我们就能够不致灭亡，反得永生。当这个孩子听完之后，他内心里面一股巨大的暖流进入，就好像神的爱充满在他的心里面。他相信他真的是得到了一个上帝的所爱，并且是这位伟大的上帝去爱他这样子一个可怜的孩子。所以从此之后他就留在这个教会，并且呢，他愿意在当中成长，成为一个基督徒，也愿意去传讲神国的福音，带领更多的人去信耶稣。所以当我说到这个 John 3:16的时候，我相信这段经文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只要是基督徒的一定都会背这节经文哈，无论是大人甚至包括小孩子可能也会背这个经文。所以今天呢，我就特别请了我的女儿来背这段经文哈。佳音， John 3:16 是讲了什么内容呢？Try again.
John 3:16.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son,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ternal life.
谢谢你啊，这段经文真的是非常熟悉，从孩子到大人都能够背得滚瓜烂熟。所以这么熟悉的一段经文，今天到底这段经文又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包括新来的朋友，包括小朋友，有些什么样的提醒，有什么样的帮助？你如果有留意的哈，这段的经文里面呢，是一段对话，也就是说，尼哥底母这位犹太人的官，也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一位长者，他跑来跟耶稣的对话，而且他不是什么白天来找耶稣，他是在晚上的时间，就是人家都认不出，或者说不了，就是看不清楚他的模样的时候，他跑来跟耶稣对话。而且这段对话里面呢，你会看到有三个问，三个答。也就是说，这三个问题呢是尼哥底母发问的，而耶稣呢却用了三个“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然后来回答他的问题，就表示耶稣什么，他非常的认真，也非常的重视要去回答他这些问题。如果你再仔细去看看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你也会像很多人一样，会有一些疑问说，为什么耶稣的回答好像都是什么答非所问呢？明明尼哥底母问他是什么，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像耶稣你这位先生，这位先知这样子能够行神迹，并且有神的同在，他问的是这个问题。可是呢，耶稣的回答却是什么？人若不重生，没有人能够进上帝的国，不要说什么进神的国，连见都见不到神的国。 所以当尼哥底母继续在问说这个重生的问题哈，那怎么样能够重生，他继续问耶稣的时候，是不是要回到母腹当中再重新生一遍出来呢，这样重生呢？那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受洗这是一个什么，接受这个洗礼，只有接受洗礼从水和圣灵生的人才能够重生。本来这样回答就可以了，对不对？可是呢，耶稣却进一步要再讲到说神的国，也就是说神的国是怎么样呢？每一个人可能都有父一个父亲母亲给我们的一个肉的生命，这个肉体的生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人还需要领受一个神的生命，能够接受到上帝所赐下的圣灵，有了圣灵的生命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甚至耶稣还用了一个比喻，就是说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不知道，他说圣灵也是这样，所以用这个风作为比喻来形容说圣灵所生的生命就好像风一样吹过。那么到底尼哥底母他明不明白呢？很明显他还是不明白，所以他又继续在问第三个问题，他说怎能有这样的事呢？耶稣结果耶稣怎么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他一针见血的回答说，其实你不是不明白，而是你不相信，你不相信我所说的。如果你信我所说的，你照着我所说的去做的话，去接受这个洗礼，你相信耶稣就是上帝的独生儿子，你就能够得到永生，你就能够见到神的国，甚至能够进到神的国，更重要是能够跟神永远在一起。所以同样今天这段经文也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真的明白了多少，而是我们到底信还是不信。其实尼哥底母很清楚什么是从水和圣灵生，因为当时的社会里面呢，大家都知道很多人都涌到施洗约翰那里去接受施洗约翰这个悔改的洗礼，而施洗约翰也告诉那些跟随他的那些人说，耶稣要带给他带给这个会众带给这个犹太人的是一个圣灵和水的洗礼，圣灵和火的洗礼。所以对于尼哥底母这位法利赛人，又是一个谨守律法的犹太人，也是一位官哈，他其实是很清楚什么叫洗礼，什么叫从水和圣灵生，可是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同样需要这个悔改的洗礼，因为他觉得自己什么是犹太人，自己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老师，他为什么要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而且更重要，他不愿意接受耶稣就是上帝的独生子，就是神自己，他最多只能承认说耶稣是一位先知，是一位懂得很多有关上帝的事的一位老师和师父而已。所以你可以看到知道是一回事，可是接受和相信又是另外一回事。同样当我们常说我们知道上帝是全能的，我们知道上帝是全知的，我们也知道上帝是 全然爱我们的，可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还是怎么样，常常会很难相信说上帝会及时的保护我们，上帝会及时的帮助我们，我们也很难相信说上帝让我们遇到这些问题这些困难的时候是有他的旨意，或者我们当中还有一些可能是慕道的朋友，又或者你的身边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你的朋友或者是同事同学。我们也常常听到很多人说哦，我相信这个世上有一位上帝，我也相信这位上帝是一位慈爱和公义的神，我甚至知道说耶稣有赦罪的权柄，我也知道说圣灵能够更新人的生命，可是你要让我马上接受这个洗礼，要相信耶稣他的救恩，可能我还需要再考虑一下，或者我还需要再等一等，等一个特定的时间来决定说我到底要不要成为基督徒，我到底要不要受洗。也许很多人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他认为自己可以再等，可是对一些人来说却可能等不了。在2月25号那天， 我跟王牧师就接到一个电话，一位老人家得了老牛，就是老癌哈。其实做完化疗之后呢，他的情况已经好了很多，所以他有两个月时间呢，基本上就不用再做放疗化疗。可是没有想到，在几个礼拜前，突然间他就是没有办法说话，没有办法吃东西。结果他们的孩子就把他送到医院去，在华大那边。医生说，整个脑子已经充满了那些癌细胞，已经所有的手术、所有的治疗都没有办法做，只能是等时间。因为他的儿女都是基督徒，他两个儿子是基督徒，他的媳妇也是基督徒，甚至家人都很多是信主，所以当时他们也迫切地为他祷告。而更重要就是他们很盼望这位老父亲能够在生命最衰微的时候能够接受一个新的生命，一个从神而来的生命。所以他们就不断地在他清醒的时候就跟他讲福音，跟他传讲说神的爱、神的救恩，并且呢神有盼望给我们有永生。如果我们能够在世的日子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将来我们一家人能够在天上还会再聚，永远不分开。所以他听进去，虽然他不能表达，可是他很清楚地回答说嗯，点了头。所以那天他们很高兴，就打电话给我和王牧师说，你们可不可以在这两天安排时间来探访我的父亲，为他继续地讲信这个福音的信息，并且能够为他施洗。他们没有想到我们会那么快到，我们大概是4点多接到这个电话，7点多我们已经在这个医院，在他父亲的病床前跟他讲福音，讲信主是怎么一回事，领受神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美好，接受这个洗礼是怎么样的有福。结果他也很清楚地回应说嗯，他其实说不了话，但是他回答嗯一声。于是王牧师就奉圣父、圣子、圣灵名为他施洗。那天是2月25号，前两天我们又接到电话，因为我们之后也有去探访他，他的精神状况都还不错。在3月7号凌晨，他的孩子们就是收到一个消息说他父亲已经回天家，但是很平安。所以当我们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当然也是为这个家庭就是感到难过，但是也看到了盼望，因为知道这家人他们有一天在天家会再相遇。所以明白是一回事，但是信还是不信，就是在你的行动上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表达。耶稣很清楚地告诉尼哥底母说，要有神的生命才能够拥有进入神的国度的这个资格，而领受神的生命呢，就是要按照神的方法去做，那就是怎么样接受这个洗礼，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不完全的，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是第一步。我相信在座的今天我们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我们不单只自己相信，也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可能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这些亲友、我们的同事同学身边，还有很多人没有领受神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再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正是要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明不明白还有多少人他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救恩。很高兴今天李传道会在我们当中分享，我相信也是上帝的灵感动他，让他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并且呢他愿意去，不只是跟台湾的弟兄姊妹去分享，台湾的朋友去分享，他也愿意去到英国，对那些华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那些学生去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等会呢有机会去听听他的分享。这段经文也是要鼓励我们，可能我们身边也是有很多人，他们正处在一些痛苦和难过的时期，在他们人生当中可能真的是需要一些的关爱和扶持。 而这个时候正是我们有机会可以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他们什么是信，什么是相信，什么是信耶稣。所以你看到这个信呢，就是一个接受，照着去做，是一个顺服的领受，不是要等到你完全明白了才去做，而是即使你可能完全都不明白，不知道什么是救恩，不知道什么是洗礼，不知道什么是耶稣基督，可能你很多东西都不明白，但是你知道耶稣爱你，你知道他会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你知道他要给你一个什么永远的生命，而且他怎么样，他愿意跟你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就好像刚才我们听到姚弟兄在读旧约的经文的时候，亚伯拉罕他明白神的心意吗？他明白神要带他去哪里吗？他知道神要给他什么吗？他知道神要答应说给他什么数不过来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里的沙一样的这么多的后裔，而且 跟他说什么，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我要赐给你的土地，就是整个你所看到的都是你的。可是在他离世之前，他仍然看到的，他知道的是什么？他就只有一个应许生的儿子，而且还是在他什么90多岁将近100岁的时候生的一个应许生的儿子以撒。他拥有多少土地呢？就是一小块，就是那个麦比拉田间的那个洞。但他有没有问为什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你不是给我应许有天上的星海里的沙这么多的后裔吗？你不是说我脚掌所踏之地都是我的吗？他没有问为什么，他就是照着神所说的去做。所以神就怎么样算他为义，称他为义，并且他也被称为信心之父。今天我们每个信主的弟兄姊妹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所以有多少今天在全世界将近70亿的人口，我相信有超过20亿的都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洗礼是接受神的生命的第一步，可当你有了神的生命，你还要活出神的生命，那就需要有圣灵的更新。所以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有软弱，我们还会有疏忽，我们也会什么，我们还会什么会跌倒，可是圣灵呢还是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就像风一样吹过，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你看不见圣灵在哪里，看不见，肉眼看不见，但圣灵却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断的做那更新改变的工作，使我们能够得以重生。耶稣基督在这里面用这个风的这个比喻，就是象征说圣灵要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要做这个重生的工作，使我们呢能够重生得救。这是一个神很大的一个礼物赐给我们这些所有受洗的弟兄姊妹。所以当一个人领受了圣灵，领受了这个属灵的新的生命，也许你看到他好像还是跟以前一样，没有说洗礼完之后一下子就变得美丽了、漂亮了、光滑了，或者是什么变得特别的有爱心了，可能没有马上看到，可是当他的生命有圣灵在不断的更新改变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的身边的朋友也会发现，他的家人会发现，他自己也会发现说，哎，开始有一些奇妙的一些变化，以前很容易发脾气的，可是受洗之后圣灵不断的感动，常常会提醒他，常常会有责备的时候，哎，他发现自己好像什么没那么容易发脾气，以前可能常常很不自然，很自然，很就是很不经意的就会说一些小谎白谎哈，觉得不伤大雅，可是呢当他受洗之后呢，圣灵就会常常的警醒他的口，让他能够说爱心，说诚实话。以前可能呢他对很多事情都是漠不关心，当他受洗之后圣灵在他里面改变的时候，他发现哦，这个人需要关心，哦，这个人需要帮助，圣灵就会鼓励他，让他愿意去帮助靠近那些伤心的人，愿意去鼓励他。这就是圣灵一个重生的工作，也是一个更新的工作。所以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重新思想，到底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明天掌管在谁的手中，虽然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可能是那么短暂的几十年，可是不要忘记还有一个永远的生命是神应许要赐给我们，而且他也让我们 确信说在地上的日子我们要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将来有一个永恒的生命要等着，这就是上帝 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所以洗礼是我们跨出第一步成为神的儿女，而有了这第一步之后，我们还活出神的新的生命，要靠着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做更新改变的工作，使我们能够有一个新造的灵，就是我们更新受洗之后我们的灵得到更新。而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神的话也不断地更新我们的思想，更新我们的魂，而且上帝还答应我们说，透过这个洗礼之后领受这个圣餐，我们将来要有一个新的身体，就好像耶稣复活之后的那个身体一样，不会朽坏的。而当我们领受了神的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愿意把这样的美好的生命去传递出去，使更多的人能够得享这永恒的福分，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日子，让我们学会把握每一天，去告诉世人说，我们一起来说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经文再次的提醒我们，告诉我们你爱我们每一个，也爱我们所爱的每一个。主，我们不单自己领受这样美好的生命，我们也恳求你赐下圣灵鼓励我们，帮助我们，也能去把这样的好消息传递出去，使我们身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他们也能够得到这样美好的生命，这样美好的救恩。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